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足。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的这个单元，我们一再的说明，我们这样，我们乃是根据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样经过42站，从他们的历程中我们得到教训，我们就知道基督徒的成长路是怎样的一条路。那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我们先来看这个42站的一览表。那么我们呢，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第一个阶段是从舒格到利提马，然后呢第二个阶段是从临门伯列到何哈基甲，也是14站。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不能一站一站来看，因为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呢，大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能够找到两个重大的事件，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段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叛逆事件，那就是可拉党的背叛叛变。那么可拉党的叛变呢，就是可拉呢，他带着250个以色列会众的首领，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那么尤其是亚伦。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的，那么为什么你们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意思就是你能献祭我也能献祭。所以他们250个首领个个人都拿着香炉要到神面前去献祭，结果有火从他们面前烧出来，把他们活活的烧死。那么这些可拉一党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忽然做了一件事，就是让整个地震起来。所以有一次很大的地震，那这次地震呢是板动一块的结果啊，排挤效应的结果，结果这个地就裂开了，裂开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可拉一党的人呢就活活的就被坠到阴间去。所以圣经里面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因着这一次的地震呢，我们晓得，所以在第二个阶段啊，我们所看过的这个第二个阶段的这个站名里面，有很多你可以有一些暗示的啊，可以看得就是讲到这件事情。比方说临门伯列是16的裂缝，那比方说这个哈拉达这一站，那是讲到恐怖之地啊。那个时候的确这块地变成恐怖之地。那么同时呢比方说还有何哈基甲第28站，就是裂隙之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山丘啊现在裂开了，这个就很像什么呢，如果有了裂隙有裂缝，那么这个就很像这个将来要发生的，就是在这个橄榄山，你记得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脚要踩在橄榄山，要分成两半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地震的结果，都是地震的情形。那么所以我们猜想说，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可拉这个背叛叛变的这个事件呢，事实上是在这个战名里面都留下一些蛛丝马迹。那么现在我想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可拉党叛背叛是指的什么意思，说为什么这件事到底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当然最要紧就是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你们专权，这是权柄的问题。那么同样呢，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权柄。其实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只有神是权柄的，只有当一个人服在神权柄底下的，他才可以做神代表的权柄。所以任何一个在地上代表神的那个权柄，那有一个结果，就是不是他怎么会有权柄呢，因为他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说权柄乃是神自己。那么在可拉党所发生这件事呢，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很重要的学习。当然这里面有两面的功课，一面呢就是他们要做祭司，他们觉得难道我们 不能够献祭吗？所以他们就擅自的就带着香炉就要来到神面前，结果没有想到就被击杀了。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因着罪人不能就这么随便进去的。大祭司一年一度还是带着血进去的，但是我们看这些人，神没有立他们做祭司，结果他们就结果他们自己就去了，那么那个结果是很悲惨。那不止如此，这个除了这个意义，除了这一面之外呢，还有一面就是权柄的问题啊，认为说难道只有你们是权柄吗？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要说明了，神就要表白到底什么样的权柄，权柄是怎么产生的，权柄的来源从哪来，为什么亚伦和别人不同。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命令摩西，告诉摩西说，你叫以色列人把他们手就他们的首领呢，就把杖交给摩西。所以每一个支派啊，每一个首领都有一根杖，那么一共12根，那么亚伦的杖也在里面。然后摩西呢，就把这些杖呢，就放在法柜的帐幕内，就放在帐幕里面，法柜就是放着约柜的那个帐幕，在耶和华的面前，就让这些杖呢，经过一个晚上。那么当他们经过一个晚上的时候，圣经说第二天，那这个应该是民数记17章哈，是第二天第八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那原来我们知道啊，这些树杖啊，严格说来都是树枝，那就是树枝呢，你拿下一段来，它根本就是死的，所以你没有指望说这些树枝放在神的面前经过一个晚上，那么我们要看第二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所以神是借着这个故事就教导我们，这个权柄到底从哪来，为什么摩西的杖和别人的杖都不一样，因为杖代表权柄，那为什么这根杖和别的杖就是不同啊？那在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根杖一开始都是死的，我们没有权柄，一开始都是死的，所以一共是12根杖，然后再加上亚伦的杖，就怎么样呢，就放在神的面前。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经得起神的面前？如果能够放在神的面前，而经过一个晚上，那圣经里的夜晚常常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所以经过黑夜，经过好像一些苦难，经过一些十字架的对付，那就是晚上所代表的。那么然后你看有什么事要发生，结果第二天呢，所有的杖都仍旧是死的，就仍旧是属死的杖，换一句话说他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呢，只有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我们知道杏树开花是最早的花，杏树开花是过了冬天以后第一种的树开花就是杏树，所以杏树开花就表示冬天过去了。那么现在是早晨，所以表示夜晚也过去，所以夜晚和这个冬天所代表的十字架的苦，所代表的这些圣灵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结果我们看见说，只有什么？只有亚伦的杖是结了熟杏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经过冬天，现在又长起来了；虽然经过死，现在他复活了。虽然本来是根杖，但是居然会发芽，有了生命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亚伦和别的人不一样。所以亚伦有没有权柄？亚伦自己没有权柄，亚伦也不过是一个枝子，亚伦在自己来说也不过一根杖，是一个死杖。但是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那十字架的特点就是接着的就是复活，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不光死，有许多种死。十字架的死是什么？十字架的死下面跟的就是复活。世界上有很多的死，完了，接着就是完了，就是结束，就是句点。但只有十字架告诉我们，后面带来的是复活。所以圣灵，你怎么知道谁的身上有权柄呢？你只要看 复活的生命在谁的身上开花？谁如果能够接了熟信，谁如果开了花，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人伏在神的权下，让十字架在他身上雕刻，结果呢，基督复活的生命从他彰显出来了。那现在你就知道说，谁充满了基督复活的生命，他就是权柄，不是他是权柄，他就能让神的权柄从他身上流露出去。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我们许多时候以为的权柄是地位的，谁封了我，我就有了地位，谁给了我一个地位，我就有了地位，所以我就做头了。那这个是代表的权柄，但是不要忘记，真正一个代表的权柄能够为神来做神代表的权柄，那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死而复活那个生命最后的彰显，不是地位的。我们知道谁就是地位的，小扫罗权柄就是地位的权柄，他坐在宝座上，但事实上呢，神已经离开他了，所以就有个壳子，所以外面你有个位置不错，他真正是有权柄的是谁呢？是大卫。大卫为什么有这个权柄呢？他伏在神的手下，有两次神把大卫，神把他的敌人就是以扫，就是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他没有加害于他。其实他如果加害于他，明天就必在流亡了，明天不在逃亡，明天就可以登宝座了。那为如果把他又放回神的手里，意思就是说我情愿照着神的旨意，如果时候没有到，我愿意继续漂流，如果时候没有到，我愿意继续背十字架。那这个灵乃是伏在神权下的灵，两次神给他扫罗，他把扫罗继续换回放回神的手里，你我能不能这样做呢？所以难怪这个扫罗说，我儿啊，你将来要做，我看出来你将来是要做王，因为在他里面有做王的生命。当大卫这样对待扫罗的时候，扫罗说我有罪了。所以弟兄们，到底谁有权柄呢？从表面上来，作威作福的人坐在宝座上的有权柄，但是大卫好像宝座还没有，他事实上在这个扫罗的眼光中，他就是权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可拉后裔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基督生命成长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权柄是有的，因为权柄是属于神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代表的权柄，乃是当我们完全伏在神的权下，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雕刻，经过黑夜，然后也经过冬天，最后呢，你看见结出了熟信，那谁熟信在谁的身上，复活的生命在谁的身上，权柄就在谁的身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功课。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旷野就是第二大段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看见所发生的事，就是可拉党的背叛教我们所学的功课，这是教我们非常受感动的一个功课。但是还有一点我想稍微提一讲，讲到可拉党，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一点，就是说按照这个刚才我们所看的圣经的记载啊，那就是所有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通通坠到阴间，通通被地吞灭了，所以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大家有机会读民数记，尤其是读到第二次数典的时候，那么圣灵呢在这里讲到这个过去可拉所发生的故事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在哪里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在那个数典里面呢有一句话，这句话叫我们非常的惊讶，就是当他们在那里数那些百姓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呢？发现他说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这个我们就不懂了。明明按照那一次他们的背叛的情形来说，那可以说这些人死有余辜，就说神的审判来讲，神是公义的，可拉的后裔跟着他们的祖先，跟着他们的父执辈，如果下到阴间下到地里，那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的确是顶撞神，顶着攻击摩西顶撞神，所以我们就按照神的公义来讲，如果他们已经下去了，我们不觉得稀奇。但是最惊讶的，最叫我们吃惊的，最叫我们跌破眼镜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非常有意思。那么等到后来你再去读全本的圣经，特别读到诗篇， 你就发现说，原来诗篇里面呢有好多诗篇是可拉后裔写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可拉众子没有死亡呢？因为神要保留他们，神要借助他们的经历，然后呢来给我们几章的圣经。那么这就是圣经诗篇里面可拉后裔的诗。那这些人他们怎么会有诗歌呢？而且事实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大卫事实上已经把他们安排好了，这些可拉后裔的人他们是唱诗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死的没有死，他们应该受审判，结果他们居然活着。那么他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形呢？他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怜悯，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你没有办法解释的。按理来讲那次应该去了，许多时候我们也这样觉得，我们就是可拉之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救我们，为什么神特别爱上我们，到底神在什么地方看上我们，全世界这么多人为什么我们就蒙恩得救呢？你不能解释说我们比别人好，我们也不比别人高尚，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的爱，神的慈，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所以这些人什么不会做，会做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个唱诗的人。他们苦难受的最大，审判受的最大，这一次应该是没有了，居然他们还活着，他们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做一个唱诗的人。所以我们这有两种的诗歌，一种是普通人唱诗，一种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的诗为什么那么动人，为什么那么感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可拉的诗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应该死的，应该灭亡，按照公义来说没有理由的，我们也是如此，结果他们居然活着。那么为什么神给他们这一口气呢？神给他们这一口气，神让他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神当然要他们做一个唱诗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许多的诗歌我们能唱，不是因为我们一个好的喉咙能唱，不是因为我们声乐家所以我们唱，我们所以能唱，因为我们有个故事要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个故事，我们蒙恩蒙怜悯的故事，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所以在美国最会唱诗的人乃是那些黑奴，他们受过了许多的压迫，他们受过了许多的苦难，从他们的身上就涌流出一些诗歌出来。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些人是很会唱诗的。所以可拉的后裔，可拉一党的人没有可拉一党的人没有灭亡，就告诉我们说神还留他们在地上。所以如果大家懂这个如果大家看诗篇读诗篇，你就知道有一些是可拉后裔的诗。那么非常有意思，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可拉诗篇里面有两篇诗篇，一篇是42篇，一篇呢是46篇，这两篇都是讲到地震，而这两篇呢都是可拉后裔写的。那么因为这两篇诗篇，一篇呢是讲到我们今天，46篇是讲了个预言，所以这两篇诗篇呢就是神用一些曾经好像经过地震浩劫的人，神借着他们给了我们两首诗。所以我们知道诗歌的来源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大家也不要忘记这个撒母耳就是可拉后裔的人，撒母耳呢可以说神用他来扭转时代的人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可拉党这件事情，我们又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可拉的众子居然没有灭亡，他们应该灭亡的，那我们就是可拉的众子，虽然我们曾经经过浩劫，但是我们还活着，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因为神让给我们一首诗歌好唱，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涌出诗歌的话来。那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诗篇42篇，那这个就是可拉后裔的诗篇。那么可拉的后裔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么这个溪水从哪里来的？我们是鹿，但是溪水从哪里来的？所以你读第6节，他说，我的神啊，然后下面说到，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所以可见呢，这个路在哪里？在黑门山下。原来在黑门山下呢有一块石头磐石，有一天呢地震把它裂开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约旦河的上源就在黑门山下，因为磐石裂开了，所以呢黑门山上面的水就透过这个岩石就流出来了，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 那溪水发现了，所以呢，这个可拉后裔说，神啊，我的心如切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他有露水呢，就是因为有过一次大的地震。因为那次地震按人来讲一切都是毁灭，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裂石磐石裂开，结果居然流出一条水来。现在呢，我们可以得干渴就可以得着解决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他就是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他是救主。所以我们能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溪水还有一个好处用处，就是等到鹿被敌人追赶的时候，他只要一跳到溪水里面去，这个敌人就闻不到他的味道，再也不追赶了。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渴慕溪水，结果果然主耶稣从他肋旁流出活水来，流出水血和水来。那什么时候我们要升到这个泉源里面，你知道敌人再也不能追赶我们了。那这个就是诗篇第四十二篇。那诗篇四十六篇呢，也是可拉后裔写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么所以地虽改变，虽动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所以可见你看得很清楚吗，就是到了将来世界最后一次，特别是启示录的第七个晚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有全球性的大地震。那么这个地球板块的迁移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情形呢？他说地虽改变，那就表示地板块要移动，山虽摇动到海心，所以你看现在有移山的情形，山呢一直摇摇摇摇到哪里，摇到地中海的海心去了。那么现在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意思就是说现在可拉这个后裔呢，好像摄影记者一样，他拿着镜头呢对准那个整个的情，他说现在摇到海心怎么办呢，那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所以只有可拉后裔能安慰我们。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他们自己就曾经经过，他们的祖先就曾，可拉的众子当时就是地震，许多人灭亡了，但是可拉众子居然没有灭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最有资格把这样的诗篇给我们。所以呢，第四节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那因将来地震的结果，在耶路撒冷呢有一道河会产生，现在耶路撒冷没有河的，耶路撒冷到现在只有一股的水泉或者地下水而已，但是没有一道河。巴比伦所以是巴比伦，当初所以它繁荣，因为有一道河从其中经过。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沿着长江黄河，只要沿着亚马孙河附近的，那么那些城都一定非常兴旺，但是不是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乃是后来经过一个大的地震才震出一条河来的。所以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那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今天这个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一篇诗篇是预言的诗篇。这城就是至高者永居住的圣所，神住在其中，城必不动摇。所以不要害怕，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只有可拉后裔他们能安慰我们，因为可拉所经过的是人类最大的浩劫，那一次他们应该死的，但是没有死。为什么？他们同样是罪人，为什么没有死？同样是可拉的后裔，为什么可拉党的人为什么没有死？只有一个解释，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所以是他，所以这些人把四十二篇跟四十六篇介绍给我们。所以神住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慰。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不光是把得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主耶稣也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那么我们知道，一面你发现我，一面我们学了从可拉一党的故事，我们学了权柄的故事，到底权柄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乃是经过一个晚上，乃是经过冬天的结果。结果谁身上有复活生命的彰显，谁就是权柄。因着他伏在神的权下，所以神让他做代表的权柄。这是一面的功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想这些可拉长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后裔居然有能活着的，不可能。那一次大家都掉下去，那个地震的那个浩劫应该大家都在里面，结果没有想到神让他们活着。现在神的怜悯是诗歌，他们所以活着不是比别人更好，他们活着要说我们是蒙怜悯的一般人。现在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首诗歌好唱。所以在诗篇里面有12篇诗篇是可拉后裔的诗。那刚才我们已经看过2篇了，就是42篇跟46篇，这是第42跟46，这个背后都是讲到地震，因着地震，然后黑门山下那个磐石就流出活水来，那个溪水流出来，那当初说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那么哪里能到有溪水呢？你要等到磐石裂开就有溪水，你要等到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裂开为我们死，溪水就来。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我们。那不光如此，今天讲到地震，讲到这个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但是有一道河就分叉了。现在这个生命的河因着地震，结果就带来祝福了。所以呢，我们不必害怕，不管什么事发生，到了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必不动摇。那这就是我们平安的原因。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
前不走不走，一步一步